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在中国的访问行程之后转往英国访问。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在本周展开欧洲之行，访问德国与法国。这是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出访。而在台湾方面呢，也在稍早派出了三位部长级的高官同时出访欧洲，包括了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访问波兰、捷克、比利时以及意大利，那么经济部长王美花则是访问法国，还有台湾的数位发展部长唐凤是到英国去访问。那么专家们要如何观察美中关系趋于和缓之际啊？这两岸在欧洲展开了外交出击，那么欧洲究竟是将中国视为对手还是伙伴？美中两强如果因潜在的台湾危机开战的话，欧洲各国会如何选边站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的教授张伦教授。张教授，再次欢迎您。
你好。
还有台湾的时评作家汪浩博士。汪浩博士，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也是先请教在法国的张伦教授，你怎么看刚刚讲到这个两强，这个两岸是不是在这欧洲现在开始在交锋啊？在这个布林肯访问美国之后，尤其是国务院总理李强啊，也在上任之后首次的出访了，就是选在欧洲，刚好也是在布林肯访中之后到了法国，您所在的法国和德国，你怎么观察他的这一次欧洲之行呢？
您讲的是李强啊，我想这是李强的外交的这个处女秀啊，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不知道啊，大家可能也实际上各国呢，也欧洲这些国家呢，也通过这样一个访问呢，来对他有所了解。但事实上呢，我对李强访问欧洲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期望啊。无论这个人的是能力如何，还是啊他的想法怎么样，但是基本上大的局势所决定，所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啊这个令人这个眼睛为之一亮的与什么的结果，我想是不会有的。哎，
那如果很快讲一下台湾的三位部长到欧洲你怎么看呢？很快的。
台湾的这个外交在欧洲不断的以非正式的方式在斩获啊，这是不是仅仅止于今天啊？就吴钊燮来说，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他事实上已经在之前已经几次低调访问过欧洲了。2019年、2021年等等啊。那么只是鉴于现在这样一个形势啊，这个在中方对俄国啊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这种态度，对俄国的这种态度的这种暧昧啊，这个引发的这个欧洲人对这个这些事情的这种啊反感和愤怒，那么在鉴于啊这个北京不断的对台湾施加的压力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航海的自由的，其实台湾的战略利益说到底是啊三个问题，一就是它的传统上就有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它所在的位置的中它的影响啊，这个战略利益航海航道啊，这是过去就如此。那第二呢，就是这些年呢，这个由70年代以后，台湾发展出这个芯片做一个生产的这种啊，
是
这样一个最重要这个战略资源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第三个呢，当然也是随着台湾的民主化，它所带来的这个西方民主政治当中赢得的支持和资源。那基本的是个这三个资源是台湾最重要的资源，也是围绕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许多的博弈在展开，也是台湾方面能够在一些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在南美啊，这个外交这个有所挫折的同时，能够在欧洲
啊，
就是有新的斩获的最重要的一些原因啊。
好，
这个我想呢，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展开，完全不意外啊。这个是因为这个三个原因， 基本上逻辑上也一定是如此。
感谢在法国的张伦教授的分析。那么汪浩博士，你怎么看这个两岸在欧洲现在的外交战？刚刚提到这个李强访问欧洲，就在之前的台湾是出动了三名这个部长级的高官，包括了刚刚提到外长吴钊燮欧洲之行到了波兰、捷克、意大利哦，还有这个欧盟的总部所在的布鲁塞尔。那么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访问法国谈这个风岸风力发电，还有数位发展部长唐凤他是到英国伦敦去谈这所谓的低轨道卫星，也就是新链的合作哦。你怎么看这一连串台湾在欧洲的外交处境呢，汪浩博士？
这个台湾当然这几年非常注重发展务实外交，特别是在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也当然也跟过去这三年疫情的关系，台湾突然觉得自己在整个欧洲都变得非常的受欢迎啊。当然这里面东欧国家和西欧国家对台湾的态度是有一些不同的，东欧国家反而对台湾更这个
友好，
因为他们是前苏联东欧集团的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他们对于台湾现在遭受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压迫感同身受，所以他们更注重从这个自由民主的道德的角度、人权的角度来看重跟台湾发展这个关系，更多的是从自由民主大同盟的角度来促进台湾跟这个东欧国家的这些关系。但是西欧国家更多的像德国、法国甚至某种意义上意大利，更多的是从地缘政治还有台湾的晶片，特别是前两年在疫情期间这个当晶片供应紧张的时候，德国、法国的很多这个汽车产业差不多晶片要断供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德国的经济部长还专门要想办法跑到台湾来要求台湾特别
提供芯片、
晶片啊，这种状况。所以我想这种西欧国家对于台海安全和台湾的这个认可的动机，跟东欧国家对于台海安全的关注和认可的这个动机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几年台湾在努力发展跟各个欧洲国家，甚至也包括这个脱欧以后的英国的这种务实外交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突破。那但是台湾跟这些国家发展关系的时候，从来没有要求这些国家选边站，说你选择跟台湾友好，你就一定不能跟中国发展关系，没有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台湾愿意跟中国平行的跟欧洲发展关系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战狼外交在欧洲就越来越被人讨厌，因为中国的战狼外交都要求这些欧洲国家，你不能跟台湾发展关系啊，什么捷克的议长不能去中国啊，哪个国家的这个部长要去中国，中国大使就要拼命的抗议，这种态度啊，这种这个干涉其他国家自主外交的态度，在欧洲越来越被反感。我觉得这种中国战狼外交某种程度上是在帮助台湾发展对欧洲国家的外交。
好的，张伦教授，刚才汪浩博士特别提到中共的这种战狼外交引起了欧洲国家的反感，我也记得尤其是这个驻法大使卢沙也有很多这个引起争议的这个言行。不过我们来指一份这个最新的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做的一份民调，想请教您的解读。这份民调是去调查欧洲国家对于中国的观感和定位，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是说欧洲民众认为这个中国是必要的伙伴的有 43%，那么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的有24%，认为中国是欧洲的敌对国家的有11%，那当然认为中国是欧洲盟友的只有4%，这非常的少，其他的18%不知道。那么这份民调您怎么去解读？好像同时欧洲又对中国认为是威胁和反感，但事实上欧洲民众好像有43%认为中国是必要的伙伴。张伦教授，
是这样，做民调这个事情啊， 永远要取决于问题的设置的方式啊和询问的方式。这个我们所有做过民调、做过这种啊这种研究的人都是了解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当时是怎么样设定的这个问题，我还是有一些不清楚啊。但是你要看这个比如说PU 的这些年的这个调查。对中国的这种反感呢，在所有欧洲的国家呢都是急剧的攀升啊，所以我这是要做一个先做一个参考的另外的一些啊这个，那第二呢，这个要说明一点啊，这个所谓的合作啊，这个必要的伙伴，那这要怎么定义？这个我要这里边提及啊，2019年3月份欧盟出了一个对华的新的战略的文件。一反过去20-30年的对华的这个基本基调，比如战略伙伴战略伙伴等等啊，这那里边提了所谓进行了一个全重新的定义，所谓三重定义，就是说在一些人类重大的事物上啊，这个环境啊、气候啊等等这些方面，中国是合作者啊。那么在经济科技等等这方面是个竞争者，那么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呢是这个是个对手啊。那么这些所以要回到这个问题上说，你刚才那个问这个调查当中所谓的合作者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在某些领域上是合作者，这完全正常啊，不奇怪的啊，这个很正常。那是不是在许多其他事情上都是合作者呢？这个事情又是一个问题。所以他这个定义呢本身是有一些这个在这个调查上是有一些问题的啊。那我这里边呢要说明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汪浩博士也提到的这个东欧的这些国家呢，这个事情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的补充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其实中欧这些国家，即便原来是共产国家，前些年跟中国的合作是很密切啊，曾经设立了一个16+1的机制啊，后来因为希腊的加入称为17+1，但是这个机制在最近几年逐渐的分崩离析。为什么有发生这样一个逆转？这里边是跟中国最近这些年的急剧的向前共产就是这种啊，就前转改革开放转型前的那种这个模式倒退，像毛时代的那种倒退，更加凸显啊这种这个中共这样一个共产传统的共产国家的这种特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年就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中方的这样的态度，那更加惹恼了这些原来就一直受啊这个俄方这个压迫的历史上和包括苏联时代就受压迫这些国家的这种反感和愤怒。我想这些都是原因。那么卢沙野这种话，那更惹翻了这些国家。所以我想呢，这里是有一些背景需要了解，并不是说这些原来的这些这个共产的国家，就原来就前些年就一直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转型的国家，看到中国也是在发展，那么也曾经是有过一个比较热络的时期，那么现在呢已经完全发生了很重要的逆转。我想这个事情是有啊，是这个是有它的一些背景，那跟中国当下的发展也是有很大关系，内政的发展。哎，
好的，感谢张伦教授的分析。那么汪浩博士，刚才我提到这个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这民调，他除了调查这个欧洲国家对于中国的观感之外，他还有一个问题是欧洲如何在美中未来可能因为台湾爆发的潜在冲突中怎么选边站呢？我们很快看一下这民调的结果，要请教您这个有关于欧洲对台湾的部分啊。这个民调的结果显示，有62%的欧洲民众希望在这个台海因为这个美中爆发冲突的时候保持中立的。那么23%，大约20%是支持美国，5%支持中国，那其他剩下10%说他们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份民调？尤其又是在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哦去中国访问完和习近平会面之后呢，也提出所谓欧洲要战略自主，这个卷入台海战争不符合欧洲这样的说法，是不是这种所谓的弃台论也在欧洲开始发酵呢？您怎么观察这一份民调有关台湾的部分？
对，第一，我同意张伦教授刚才说的，因为我们 并没有知道这个民调有没有过去几年长期做类似的问题的民调，所以我们实际上不太知道这个百分比的变化的情况在过去几年啊。那但是我认为总体来说，这个欧洲的民意对中国比较越来越不友好，对台湾越来越同情，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个人过去20多年几乎每年都会去欧洲旅游，这个感触是很不同的啊。这个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一点，这次俄乌战争所发生的中国强烈支持俄罗斯，而东欧国家欧盟北约整个团结一致的支持乌克兰，这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而这个分水岭不光是体现在这个地缘政治的分水岭，也体现在价值观和这个自由民主阵营和专制独裁阵营的对抗上面。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三一点，那个当欧洲需要美国的领导、美国的支持来对抗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侵略，对抗俄罗斯对于欧洲安全的威胁的时候，欧洲如果说当美国在亚太地区对抗中国的威胁、对抗中国的扩张主义、保护台湾的安全、保护台湾的自由民主的制度的时候，欧洲又选择中立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是非常的让人有点这么说，美国人就会说啊，你们需要我的时候啊，我被召之即来，等到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又说你要保持中立，这样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啊。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这么傻，这全世界的人也不会容忍欧洲政府欧盟采取这样的态度。真正的当你困难的时候，你需要这个大家盟友来帮助你团结起来的时候，你当然你的盟友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也不可能这个放弃美国来这个假维持一个中立的状态，不然的话，这个北约的精神、北约的集体安全的精神就没有办法维护下去了。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好，请张伦教授很快的回应，非常快。
我猜。其实这样的一个民调只有个参考价值了。你即便去看美国的这个，在这个问同样的问题，我估计美国也有很多人是不一定赞成美国就一定要帮助军事帮助台湾的，因为欧洲离亚太里面毕竟遥远，没有什么切身的利益，除非我们刚才讲到这种芯片，对吧？你现在问欧洲人说要你军事上去支持这个美国。大部分人有这种有60几个，我觉得是很完全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有20几、23还是25，记不住了啊，已经是说就公开的就说要支持美国，已经我觉得已经是这个比例已经是不小了。如果大家要去看俄乌战争爆发前，乌克兰人自己在捍卫自己国家的这个当时的这种比例上，其实也并不是很高的，但是一旦冲突发生。一旦让许多人危及到是切身自己的利益，捍卫这个一种价值、一种制度、一种在全球的生活方式，人们当时那个时候会做怎样的选择，我觉得这个事还要看。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相对的，我们略作参考就是了，不必把它太当作这个非常认真的事情。那么至于说欧洲人啊，要有自己的所谓的战略自主、战略力，这也很正常。我觉得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下，美国和欧洲不同的方式在民主的创新当中有新的这种贡献都很正常，但是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啊，我认为这个基本上尽管有不同的声音和一种表述啊，也有一些利益上的这种分歧，但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我相信正如在日本的 G7 啊这个峰会上所表述的立场一样，我觉得最终呢，当然还是会这个啊，会这个有一些协制的。当然，北约，
谢谢张伦教授。
因为北约不是 这个亚太的组织，所以这里边技术上有些问题可能是还要今后观察。
好的，下半场请王浩博士最后跟我们做30秒的总结好吗？我们来不及念网友评论了，请您跟我们做总结好了，王浩博士。
对，我觉得从这个刚才我们一路上谈的美中冲突的这个整个架构的问题，不管你叫不叫它新冷战，但是这种冲突是一个最基本的本质上的冲突，既包括地缘政治也包括意识形态。那么台湾在这个中间确实是一个核心的核心，这个不光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当然更是台湾人民自己的核心利益。台湾人民的核心利益就是保持台湾的主权自主和独立，保持我们的现有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个是牵涉到所有台湾2300万人的身家性命，所以大家一定会非常坚持的。
感谢汪浩博士还有张伦教授的点评，提醒蓝冰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